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重新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每一次我们主啊这样的一同学习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因为你的话是属天的，主啊是你的仆人被你的灵感动说出你的话来。主啊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活在世上的人，主啊我们不容易理解你话语的奥秘，主啊我们就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主啊你的灵运行，你应许我们说你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里头去。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这时候我们特别身体容易疲倦，主啊在远方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又是吃晚餐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保持我们头脑的冷静，主啊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不但得到滋养，而且明白你救赎的计划，明白主你的心意，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你更加的稳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哈。上一次呢，我们把但以理书的背景它的结构写作的主要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但以理书它的具体的信息了。那么在但以理书它自然的分成前后两半部分啊。前边这一部分呢，主要是我们讲到是但以理的见证，包括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的见证啊。然后后六章啊，因为它一共十二章经文，正好就是前六章后六章啊。后六章呢，主要是但以理所领受的异象在异象里边所领受的信息。那么在这个前边但以理的这个他的这个个人见证里边呢，有两次他为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说巴比伦的当时这个他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个巴比伦王，他做梦那么借着但以理来给他解梦。当然这两个梦呢，一个呢是关乎未来的启示，那么这个跟但以理所领受的信息呢是非常接近的，是关于将来就是从但以理的时代未来四个大的帝国这个兴起，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半铁半泥，然后呢就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把这一切的这个大的这些帝国都打烂了，然后那一个国呢就充满天下。这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梦然后呢但以理就给他解释这个梦当然我们今天呢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但以理书所记录的这些的信息呢已经在历史当中非常准确的应验了。那么第二个梦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中间隔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拜偶像这个下在火窑里头。然后第四章里边呢就记载了但以理呢就是 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第二次解梦。那么第二次解梦呢，主要就是他梦见一棵大树啊，对，然后这个树很大很繁茂啊，地级都看见他，然后把这个大树呢伐倒了啊，然后这个树桩的啊，这个树墩子还在那里啊，然后就解了一个梦。那但以理呢就是说，这个梦呢指的就是巴比伦王你啊，这个你要被赶出去吃草如牛啊，然后直到过了七七，你要明白啊，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权力给谁，就要把这个国权赐给谁，就赐给谁啊。这就是针对当时尼布甲尼撒啊，这个巴比伦大帝国，他特别的骄傲啊，针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呢，并不是凭你自己得来的，实际上神赐给你。那么这第一个梦呢，是借着但以理的解释哈，是要说明他未来的人类历史。那么这个呢还没有发生啊，怎么样能够知道但以理解的这个梦是真实可信的呢？所以第二个梦啊，解释就是第一个梦的印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是不是说得清楚啊？因为第二个梦呢是立刻就兑现的。啊，所以他做了这个梦以后，解完了以后，过了整一年，啊，这个梦就实现，就兑现了啊。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大王哈，就被赶出去了，啊，在外边被天路打湿，啊，吃草如牛，啊，这个头发长毛长长像鹰毛啊，指甲长长像鹰爪，然后直到过了七七，啊，就是七年，然后呢？他才又回来，尼布甲尼撒就明白了啊，谦卑了啊。那么借着这个第二个梦和他立刻的兑现啊，来说明第一个梦它的可信度，它的可信性啊。这是但以理解梦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那么第二章呢，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第二年啊，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啊，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在位第二年哈，那么这个在位第二年呢，还是他攻击耶路撒冷第二年，掳来但以理第二年。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但以理还不是很出名啊，因为但以理掳来以后，第三年啊，满了三年啊，他才问他啊，知道他非常非常聪明啊。所以他第一次给王解梦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没有这个，就是把他
牧师听不见。
现在是不是声音不太好，是吧？
听不见声音。
好，稍微等我一下啊，我。
牧师，请你用你的手机的声音可能好一些吧。
好，
听不见。
好，弟兄姊妹，现在声音怎么样？
很好，谢谢。
现在挺好的。
好，现在我就是用我的手机，然后不用这个，直接用这个网络，不用 WiFi。
对对，这样好，用你的那个 data。
哎。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录音呢？
中进弟兄，你把它录进去好吗？
中进弟兄，这个用这个不会影响录音是吧？
我看他在录牧师。
那不管，我们继续啊。好，所以呢，他就这个你不讲你算了，就做梦了啊。做了这个梦以后呢，哎呀，我们看这个外邦君王啊，就是这个这么不讲道理，把所有的哲人都招了来啊，然后呢，就是不告诉他们做了什么梦，还得让人家去解啊，然后不然的话呢，就这个把所有的哲人全部要杀掉。这时候呢，但以理就听见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就跟这个王啊，跟这个尼布甲尼撒呢，求宽限的时间啊，这个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啊，这里就是说说但以理求王啊宽限，然后宽限了以后呢，他就招了他的三个朋友啊，然后一起呢就为这件事情去祷告。然后祷告了以后呢，神就在夜间啊的异象里面就把这个奥秘的事呢就告诉他了啊，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意象当中就显给但以理啊，然后但以理就祷告了，就感谢上帝啊，然后呢，这个但以理就为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了啊，那么这个梦呢，就是梦见一个大象啊，这个不是 elephant 啊，是这个一个 big image 啊。是一个 statue 啊，是一个大象啊，这个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就假如这样吧啊，那么这个象呢是这样的，但以理在这个第二十九节，当然第二十八节就说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二章二十八节哈、啊，能够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上帝做事情非常奇妙啊，这个神的旨意启示不仅仅只是给这个神自己所拣选的先知啊，外邦的君王外邦人啊，神也可以啊透过他来做梦啊来指示他。所以这个但以理说啊，因为他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是想到日后的事啊，想到日后的事，这个那么神呢就是二十九节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情啊，那显明奥秘事的主就把将来必有的事呢就指示你了啊。这个那么第三十一节就开始说了啊，你做一个梦啊，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啊，站在你的面前，形状甚是可怕，那么头是金的啊，头是金的， 然后呢胸肩膀啊是银的啊，然后呢这个腰啊肚子铜的啊，然后呢两条腿啊铁的，然后两只脚叫半铁半泥。然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是吧，这个打在这个脚上啊，然后所有的这些像呢就全部不在啊，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但以理呢就解释这个梦了。那么这个这是指的未来啊，要兴起的四个国，就是前边这个金啊，金银铜铁。那么后边这个最后这个呢，说这个那国啊，也是半铁半泥，就是半强半弱。这个半强半弱呢，它主要是指的强国的民和弱国的民掺杂，但是呢，彼此在一起啊，但是呢又不能相合，然后呢另有一国啊兴起啊，天上神必立另立一国，永不毁坏的国，永不败坏的国啊，不归于别的国啊，要打碎打灭消灭这地上一切的国啊，这国必存到永远。那么当然我们应该相信啊，这国指的就是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他就把这个啊，将来必有这样一个国啊，那一个国又一个国兴起，但是没有说明这个国是哪一个国。当然我们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金头啊，这个金头当然就是巴比伦啊，然后这个银胸啊，不如前边这一个啊，这个银胸就是波斯马代啊，它是两个部分啊，波斯和马代。然后呢这个铜肚子啊，这铜腰，那么就是希腊啊，将来的希腊。然后这个铁腿就是罗马啊，那么半铁半泥的这个脚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不是声音太明确啊，各种解释都有。那么当然有人说指的就是后来，反正就是罗马之后的世界了啊。也有说呢是这个土耳其奥斯曼。啊，因为他在东西东方和西方他是在中间的啊，所以这个奥斯曼帝国呢他是半强半弱的啊，一直到了最后民主时代兴起啊，这个西方世界啊，这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欧洲开始统治全世界的时候，那么就把基督的国就传遍全世界啊，把所有的这些大的帝国啊，王啊统治的这个帝国呢通通都消灭了啊，没有了。所以现在的世界的秩序呢，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要粉碎所有世上的国，然后这个天国啊要存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这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是指的神的国，就是但以理呢，就是为尼布甲尼撒来解了梦啊，主要是这个梦。那么这个意象呢，它的指的这个时间哈，主要都是在两月之间。和主后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世啊，就公元，那么五百吧啊，一千嗯，那么巴比伦就是这个，它是公元前啊，这个612年，612年的时候，巴比伦推翻了亚述啊，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这个那么到了，因为上帝说啊，这个给巴比伦的时间是多少呢？是70年啊，所以到了541年的时候啊，这个马代波斯就推翻了这个巴比伦啊，就建立了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到了王同还记得吗？332年，我有没有记错哈？是希腊啊，这个结束了波斯的统治。那么罗马对于希腊的结束呢，它是一个渐渐的时代啊。在公元前64年的时候，象征着这个罗马的时代呢，统治这个就是犹大地啊，占领犹大地，正式在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实行了结束了这个因为中间希腊的后期呢，出现了这个一个短暂的马加比革命啊，出现了这个一段呢，好像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相对自治独立的时间。那么到了公元前64年的时候，罗马正式完全结束这个那一段马加比革命的时间啊，建立了罗马的统治。罗马呢后来分裂成东西罗马啊，这个啊它成了两条腿啊，东西罗马。然后呢后来啊这个伊斯兰教兴起，然后就是这个结束罗马的统治，最后呢就是由这个土耳其啊，这个叫奥斯曼土耳其，有的叫奥图曼啊，Turk 啊，这个结束罗马的统治。然后呢到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吧，一次大战啊，这个奥斯曼帝国结束啊，然后呢欧洲统治世界的这个时间呢就正式啊结束了。这个土耳其的统治以后，地中海周围啊，包括全世界，这个欧洲殖民瓜分世界的时间。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个就逐渐的结束啊，各个国家就纷纷独立，然后教会福音传遍地极，基督的国啊要结束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帝国，大型的帝国啊，统治世界的帝国。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再也没有帝国了，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联合国， 啊，这个有点像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的一个巴别塔一样的，属撒旦的这个世界性组织啊，这个后边如果咱们研究一下联合国里边真正现在美国这个大选啊，已经给我们看到所谓的影子政府啊，或者有的叫什么暗黑政府啊等等的。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共济会啊、金星会啊、这个光明会啊，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啊的财产啊，这个等等的啊，撒旦教啊，这个这些东西都联合在一起。那么他们呢，这些世界精英大佬啊，这些国家元首，大财团啊，这个大科学家啊，都联合在一起啊，他们要建立一个操纵世界的暗中的帝国。那么这个他们的最活跃的活动地点、活动场所啊，就是联合国。所以他们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在这个全世界呢建立像暗中的一个巴别塔的势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看到表面上啊，那些人好像很正义啊，都打着正义的旗号啊，因为撒旦魔鬼也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其实背后里面呢都是在搞他们自己的野心啊，来统治世界的野心。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呢，在这些方面啊，就是更加的这些当然主要都是西方国家嘛啊，犹太财团当然在这里边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大象啊，这个但以理做这个梦。大家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开话筒。好，那么当然在后来啊，但以理自己这个他领受的意象里面呢，主要的就是看到两只羊啊，那是指的波斯马代啊，然后看到另外一个山羊，独角的山羊啊，把这个羊触倒啊，那是罗马。然后他四个角啊，就是指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国分为四个他手下的将军，因为这个亚历山大自己没有继承人啊，所以他的这个四个将军就分了他的国啊。然后呢，有一个特别的小角起来啊，这个就是南方王、北方王啊，主要就是指的叙利亚和埃及。那么这两个王呢，互相争夺啊，就是这个犹大帝呢，就成了一个兵家征战的地方。后来呢，这个北方王啊就特别强盛啊，这个然后就前边这个汪通弟兄在星期五上午的查经班里边也给咱们讲过了，以色列历史当中啊，就是导致马加比革命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啊，甚至于他们要求啊，这个以色列人在他们自己的圣殿里边啊，去献猪啊，这个所以呢就用猪血来献祭。所以这就引起了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反弹啊，就产生了马加比革命。那么这个马加比革命呢，也就是成为这些革命的这个传统啊，就成了主耶稣时代的奋锐党啊，他们就是以暴力革命啊，也包括现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后啊，在以色列当中呢，有一帮子的人也是奋锐党，他们是专门搞暗杀啊，这个在以色列这个文化当中啊， 就是从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支啊，就是以暴力革命来争取民族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他们特别是有这个光明节啊，这个就是纪念这个马加比革命成功啊，他们收复耶路撒冷，然后圣殿里边这个灯光啊没有油的情况下还点燃了多长时间，点燃了七天好像是啊，就是纪念这件事情啊，就在以色列就有光明节。那么这光明节呢就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叫做修殿节啊，就是指的纪念马加比革命，所以在这个呢在新约圣经里边有记录一点点啊。那么这个在当今的以色列文化当中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那么关于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他的见证，他们的见证我们就在这里不特别讲了哈。略略提一下啊，这个第三章里边呢就是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啊，就是这个不是他梦了啊，是他造了一个金像。那么可能这个金像呢就是根据他自己做的梦的样子啊来造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王有令啊，就是看见这个像呢啊必须要下拜。那么不下拜的立即扔在窑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乐器响的时候啊大家都下拜了。可是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不下拜。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不知道但以理在哪里啊可能不在场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啊他不下拜。然后这些人呢就来告他啊，告这三个人啊说他们不理王的命令不下拜怎么办。那么我们看三章十六节啊，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说啊，尼布甲尼撒就通通大怒啊，吩咐这个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啊，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拜我的像呢？这个如果听见这个乐器响啊的时候啊，你们如果拜还可以，如果不然的话呢啊，就被立即扔在我的窑中。下边一句话啊，看看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你看啊，这个很厉害的啊，这个王把任何神都不放在眼里。然后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呢就回答了啊，十六节啊，这非常宝贵的信息啊，心智说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没有王了，直呼其名了啊，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啊，即便如此啊，就是你冲冲大怒啊，这个我们死把我们扔在火窑里啊，我们所侍奉的神呢也能把我们救出来。这个第十八节啊，既或不然，也就是说神不救我们，我们就算烧死，下边说王啊，你当知道啊，或者说你确切的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的见证啊，在前边啊，这个他们是不用王膳啊，不吃王的饭，你给的这个王的膳食再怎么好吃，我不吃啊，我们吃蔬菜喝清水啊。这四个年轻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宝贵的心智。那么这个时候呢，面对杀身啊，这个丧命的这么大的这个大逼迫啊，他们是何等的英勇啊。所以这时候王就怒气填胸啊，啊，非常生气了啊。然后就把这三个人捆起来，就扔在火窑里了。这里说啊，比平时烧热七倍啊，咱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出来这个温度啊，要加七倍的热度。然后甚至于台上面的那些人啊都给烧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呢，就是说当他们扔到火窑里以后，他们就在火窑里边在那里游行啊，在那里走走说话啊。 这个王就和他们的谋士啊就看到了，哎，扔进去的不是三个人吗？啊，我怎么看到的有四个人呢？啊，他们并没有捆着，也没有受伤啊，并且呢，第四个人呢，相貌好像神子，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神子啊，他们怎么知道神子的相貌呢？啊，相貌好像神的儿子。当然可能是看到极其荣耀啊，所以我们也相信啊，这就是当神的仆人他们在受难的时候神与他们一同在患难里啊，神与他们一同在患难里。然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就把他们招上来了啊，然后三个人就上来，看到火无力伤他们。然后尼布甲尼撒就说了啊，说这个他们这三位所信的神啊，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啊，是应当称颂的啊，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啊，这些人呢他们不遵王命啊，舍去己身，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啊，敬拜别的神，因此呢他降旨了啊，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如果毁谤啊，这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弥哥，亚伯弥哥的这个弥哥啊，之神的必被凌迟啊，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实行这个这样的拯救的。神在外邦的君王面前做这样的见证，一方面是神的怜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也是对以色列的保护哈。所以犹太人他们在虽然在这个外邦啊，我们以前在查历史书的时候就查过以斯帖记啊，所以虽然有人谋害他们，但是呢神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他的子民，也向外邦人来做见证，这个来说明啊，谁才是真正的神啊。所以神对于亚述当时就差遣先知约拿啊到这个尼尼微去，神就说那里有那么多的百姓啊，那么多的牛羊，还有那么多的不分左右属的孩子，我岂能不怜悯他们啊，不怜恤他们。那当然在巴比伦也是一样啊，这么大的帝国，神怎么能不向他们做见证呢啊。可是我们看到啊，这个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么伟大的见证啊，坐在这个巴比伦王的面前，当时虽然他很震惊，可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信啊，他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所以在第四章呢，就是他做的第二个梦了啊，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第二个梦呢，就是为了印证第一个梦的权威性，因为第一个梦呢是讲到未来的事情，那不知道真假啊，虽然是丹以理解了，也很可信啊，因为没有人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做的梦嘛，所以借着丹以理把这个梦说出来，因为他没告诉他是什么梦是吧？丹以理不知道什么，他把这个梦给他说出来，这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但是毕竟呢。那是未来的事儿，不知道他权威性啊，所以在第二个梦里边呢，印证第一个梦，因为马上啊就兑现了啊，这样呢就可以印证第一个解梦的权威性。当然呢，这里边也解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些帝国啊，人不要骄傲啊，人不要骄傲。其实帝国再大，人的权力再大，人还是人啊。这个权柄是神给的，而且神说，圣经也说啊，这个权柄呢在地上是要替神啊，来在地上实行公义的啊，赏善罚恶的力量。那么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功能，神忍耐一段时间，他仍然不发挥这个功能啊，神就废弃他，另外兴起。 所以这也是一个帝国衰败的一个诱因，一个帝国衰败的一个诱因啊。那么咱们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不像他们那里边这种帝国的这种大帝国的交替，远在东方的中国啊，是内部的朝代更替，甚至于到了后来呢，我们也所谓的被外邦入侵啊，这个其实蛮夷入侵中原啊是多次的。其实当时统一中原的时候，这个秦国啊就不算是什么主流啊，它也算是一个蛮夷的这个秦啊，后来的统一了中原啊，后来又蒙古啊，五胡乱华，后来叫大清帝国啊，这都是所谓的外邦统治主流的汉啊，这样的情况。当然到了第五章呢，就是这个伯沙撒王啊，这也就是记录了巴比伦的毁灭。所以巴比伦虽然最后一个君王啊，就是伯沙撒这个王啊，他还是很骄傲，为1000个臣徒啊设立宴席。那么在设立宴席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从耶路撒冷掳来的神耶和华殿里边的这些金器啊，拿出来寻欢啊，来拜他们的偶像。结果就在粉墙上啊，就出现了字。那么这时候呢，王就非常害怕，说谁能读这个字呢？啊，结果没有人能够读。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但以理啊，把这个字呢就给他读出来。那么，这个粉墙上的字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但以理也是非常的勇敢，在这个君王的面前啊，这当然君王，他是君王嘛，是大独裁者是吧？生杀予夺，要叫谁死谁就不得活啊，这种情况，所以就是炙手可热的啊，谁敢违背这个君王呢是吧？但是我们看啊，这个第五章，第25节啊，所写的文字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米尼啊，提克勒乌法尔辛啊，这个讲解是这样的，这个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年岁到此结束啊，它是一个重量单位啊，这是亚兰文里边的一个重量单位啊，提克勒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啊，显出你的亏欠。据说呢，这是一个砝码的说法啊。然后比勒斯啊，或者乌法尔辛啊，就是你的国分裂啊，要就是它是指的是两部分的意思啊。然后就归于马代和波斯人。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前边啊，这个但以理指责王啊，就是你爸爸曾经啊，是不是他父亲呢？不一定啊。这个就是这个他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国位是被人篡过的啊。这里说是他儿子，这个伯沙撒啊，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也可能是孙子。然后这个前边啊就指责他啊，说你爸爸曾经是这个虽然心高这么大的君王啊，但是神还是夺去他的荣耀，也知道可是你仍然不谦卑啊，不自卑。第23节啊，你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啊，是这个使人将他殿中的这个器具拿到你的面前，和大臣王后啊，妃嫔用这些这个器具饮酒啊，又赞美你的这些这个人手物质的这个所造的这个假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 那手中有你的气息啊，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这个字来。当然这个字就是责备你啊，最后就是说你的国位呢到此结束了啊。结果这个波沙撒王呢，这个外邦的君王，他听了这个以后呢，没有勃然大怒啊，说你敢说这个是吧，而是呢马上就给他奖赏啊，给但以理奖赏啊，穿上这个金紫袍啊，什么戴上链子啊，这个国中位第三啊，其实但以理本身他就是国中非常高的这个位置了啊。结果呢啊，当夜就那天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加勒底王，这个也就是巴比伦王啊，波沙撒就被杀了。那么当时这个马代人大流士啊，62岁。那么这个波斯的第一个王啊，不是大流士啊，这个那时候呢，大流士62岁，这个古列王啊，这个居鲁士啊，是第一个君王啊。当时这个大流士呢，有可能他不一定是那个君王大流士啊。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马代的一个将军把他杀了，然后夺了这个加勒底国，他是马代人啊，那么就是在公元前541年啊，就是居鲁士就做王了，然后这个。第六章啊，这个这里说大流士啊，随心所愿啊，这个设立总督啊等等的。那么但以理呢，就被这些王重视，然后就被他的同僚嫉妒啊，就想了办法来害他啊，就是说这个30天之内啊，向别的神祷告的啊，一律扔在狮子坑里。那么王也同意了啊。这个设下陷阱，这是专门为了害但以理的。但是但以理不听，仍然每天3次向耶路撒冷祷告。然后王他们来告的时候啊，这个波斯王就说，哎呀，这怎么办呢啊，这个已经说了，这也不能改啊。然后就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在尼布甲尼撒的年代，在巴比伦的年代做见证啊，现在呢，在波斯的时候继续来做见证，使波斯王啊知道，这个但以理犹太人啊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神。那么但以理在狮子洞里的故事非常神封了狮子的口啊，然后神在波斯王这个面前所做的见证啊，波斯王的回应，这些都写在圣经里边。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读了哈。那么在到了第七章以后啊，就是但以理开始领受这个神给他的这个异象啊，在这个第七章里边呢。他看见4个大兽从海里边上来啊，那么这4个大兽呢，实际上他的信息哈、啊，跟前边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啊，实际上是一回事啊，所以这里说有4个大兽上来，第一个呢像狮子，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第四个呢，甚是可畏啊，这个大铁牙啊等等的啊，这个。那么当然这4个兽呢，狮子指的巴比伦啊，熊指的是这个波斯马代啊，然后豹子迅速冷峻指的是罗马，然后呢第4个兽极其可怕大铁牙吞吃指的是罗马。然后后边呢就是预言基督的国啊，这个到了第7章13节啊，比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当中看见啊，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来啊，被领到这个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所以呢，这个这四个兽啊，就是四个王啊，将来必兴起啊，怎么样啊？然后十八节就是说，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啊，享受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边呢，其实他的讲解呢，跟前面啊是差不多的。跟这个尼布甲尼撒啊做的那个金像的那个梦啊，是差不多的。后边就解释啊，这些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哈。那么到了第八章呢，啊，在伯沙撒王啊，这个又是回到巴比伦的在位的时候，第三年啊，有异象显于但以理。那么他在这个异象当中呢，就看见啊，有两脚的公绵羊啊，两脚的公绵羊，第八章第三节啊，站在河边啊，这个。两脚都高，这高过于那脚，这就是指的就是波斯和马代啊。那么一开始呢，这个马代啊是娶了这个巴比伦的啊，但是后来呢，波斯就强盛过马代，这是两个族啊，在这个所以后来呢，波斯这脚高过那脚。正看的时候呢，有一只公山羊而来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公山羊呢，指的就是希腊。然后它有一个两脚中间一个非常的脚啊，这个大脚。那么这个大脚呢，希腊啊，然后有一个大的强壮的啊犄角啊兴起来。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它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但是这个很快呢，他就这个大脚就折断了啊，然后呢就第八节就是说，这山羊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啊，那个大脚就折断了，然后在他的根上向天的四方啊长出四个非常的脚，四脚中又有一个小脚啊，像这个荣美之地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波斯帝国它分裂了以后啊，不是这个波斯啊，希腊，它就分成四个大的帝国哈，一个呢就是还是在这个希腊本土啊是一个，在埃及啊是一个，在这个波斯和这个。甚至于那边就到了印度啊，那边有一个啊，然后呢，在土耳其这边啊叫亚细亚一个啊，然后呢就是在叙利亚啊一个，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后来这四个角啊，不对，没有这个啊，这四个角兴起啊，就是这个希腊和亚细亚，这是这个啊，然后波斯那边一个，然后叙利亚这边一个啊，然后埃及一个，这四个角中间呢，特别说的这个起来的这个角就是叙利亚。啊，叫犀牛基啊，有这个翻成犀牛骨，这个他强大起来啊，然后他就来欺压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圣经里边呢，讲的非常的详细，以至于这么准确啊，到了后来呢，就是这个南方王、北方王啊，希腊啊，到第十一章啊。这个就是指的这个叙利亚和埃及啊，这个西流古和多利买啊，这两个王朝互相的征战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讲的太详细了啊，这个所以至于有一些人认为啊，这可能是后来才 写的哈，但以理书，要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样的详细呢啊，这准确呢啊，然而不是的哈，那么等到我们讲这个两约之间的时候，不知道王成弟兄在吧哈，咱们圣经概览讲完了旧约以后呢，我会介绍一下两约之间的历史，那么王成弟兄在这方面也是很花功夫的啊。那么我们到时候看看是不是跟他一起哈，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两约之间的历史。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新约和旧约的时候啊，都有两段历史的间断啊。这个那么旧约历史呢，其实它是指在耶路撒冷灭亡。耶路撒冷灭亡。那么虽然后来呢有这个586年啊，虽然后来有回归的历史啊有这个马拉基书啊等等啊，大约中间呢有400年左右的时间呢是沉默期啊，圣经沉默期。那么这一段历史呢，借着丹以理的预言啊，丹以理的预言，虽然这一段没有具体的历史记录啊，圣经没有，但是借着丹以理的预言呢，就把它英文叫做 bridge up 啊，就把它给连接起来啊，而是客观上的历史应该是这样，因为这段时间呢，神的子民大部分分散的列邦啊，这个少数留在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些人呢，都是被这些周围的列邦轮流的统治啊，所以这个中间的重点就是巴比伦啊，咱们然后波斯马代啊，然后呢就是希腊，然后就罗马啊，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罗马时代啊。那么新约历史呢，这个一直到基督再来，现在是2020了啊，那么最后基督再来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啊。那么初期教会的历史由使徒行传啊记录了初期教会的历史，但是后来的历史呢就没有记录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借着什么，借着启示录啊，来把它 bridge up 啊。那么启示录的哪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揭开七印的时候的前四印，就是白马啊，然后红马，然后是黑马，然后是灰马啊，四个阶段。那么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它的历史的这个新约的历史啊，新约的历史主要是福音发展的历史啊，或者说是啊，这个非人手所造的这块石头啊，打碎列邦的这个历史啊，这个福音传向地极的历史。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呢，是结束在罗马啊，结束在罗马。然后呢就是白马出现了啊，就是欧洲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啊，然后接着呢就红马出现了啊，这个共产主义的时代兴起啊，结束前边的历史啊，然后这个黑马出现了啊，这个做生意的时代，那么灰马出现了就是最后的死啊，所以饥荒瘟疫啊，现在我们就看到进入2020很像灰马时代的开始啊，所以呢这个新约时代的历史虽然圣经没有记，但是借着罗马这个不是借着使徒行啊启示录啊，就给我们预言啊，因为呢是揭开七印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的启示，所以丹以理啊就预言了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的这段历史。这个启示录呢就 借从使徒行传往后啊，一直到基督再来这个福音发展的大概方向啊，传遍地极。因为这个白马时代啊，就是白色欧洲运动的时候，就是欧洲瓜分全世界啊，然后他们到哪里去就福音传遍地极啊，由欧洲人来结束啊。然后这个红色运动呢结束了白色运动啊，各国纷纷独立啊，内战频频发生啊，借着逼迫使福音呢进一步的本色化。那么最后呢就是黑马啊，借着做生意一段时间的和平啊，然后使福音呢借着经济科技发展来进一步的深入向更细的地方发展。那么最后呢现在就是到了黑马的那个灰马的时代啊，它的名字叫做死。所以进入2020年人要干什么呢啊，人要求生啊，求生是现在往后啊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在灰马的时代啊。那么什么时候最后基督再来了啊，教会被提了啊，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开始了，我们不知道啊，现在我们估计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当中的两段空白的历史，是虽然没有圣经的这个历史发展当中的记录啊，但是呢他借着这个预言的方式啊，把它bridge up 啊，把它填补起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生活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快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历史啊，回过头来看这些历史，我们觉得圣经真是奇妙，太奇妙了啊。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就说，谁能够从起初就预言末了的事情呢啊，世界上没有一本经书能够像圣经这样子的这么多的预言，而且在历史上都准确的应验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到了世界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呢啊，就是以色列复国啊 ,1948 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复国之后他要复兴一段时间，然后就进入哥哥马格哈米基多顿大战啊。那么今年呢已经是以色列复国72年了啊，那么是不是到了70年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进入到以色列复国70年以后啊，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灰马时代了呢啊，所以这个2020年啊，我们就明显的看到到了这个大灾难的起头的时候啊。那么借着美国的大选啊，暴露这个善恶大决战的这种迹象，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儿。那么借着川普啊高举圣经要回归，但是呢我们看见全世界的力量啊，多少的力量这个政治的啊经济的这些呢都在支持这个邪恶的这个拜登的势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经文啊，我们看世界的历史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是我们能够警醒。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但以理书的学习呢就介绍到这儿了啊。对于但以理书呢，关于他的祷告啊，他怎么大蒙眷爱啊等等的这些这个但以理成为神所特选的啊这一些的记录呢，第八章第九章啊，这个然后在底格里斯河伊弗拉底河大河旁边啊，他所看到的这些异象神像他的启示啊，这个天使长的征战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呢弟兄姊妹自己就过去看啊，我们在这里就不特别的一一的介绍了。到了最后呢，圣经上说啊，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里边就是这个到了末时的时候啊，必有多人往来奔跑啊，知识就必增加。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进入到21世纪啊，那是信息时代啊，科技发达了，那么就是科技知识的大爆炸。然后呢就是交通方面啊，这个飞机啊，汽车啊，这个轮船啊等等啊，就是神在末后的时代呢是交流啊，这个沟通啊，这个 information 啊，这个特别方便。网络啊，手机啊，现在人手一机啊，什么东西都在手机里可以看到。所以福音呢真的是啊，这个信息可以无孔不入的渗透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是福音传遍地极的征兆啊。那么当然这也是人到了最后科技发展啊，这个我们的军事啊，我们的人口环境污染各个方面啊都到了极限。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好，今天但以理书呢我们稍微超了几分钟啊，这个就介绍这些。那么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小先知书啊，进入到小先十二卷小先知书的学习。那么我们很快的介绍完小先知书，那么我们旧约就结束了，我们进入两月之间的学习啊。然后我们就进入新约感，要怎么加油？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记着刚才张牧师这样清楚详细的讲解，使我们看到主你掌管人类历史，主啊你的旨意必定成就。主啊，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是一群蒙福的信主的儿女，因为记着新约的完成，我们回过头来看但以理书，我们就对主就有更加的更深的热爱，我们也对主的话语有更全面清晰的了解。我感谢主，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对旧约的学习，也恩待保守牧师，使他的讲解每一次都深印我心，我们的心中。我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